大家好，今日系6月9号，礼拜二，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当地时间6月8号，中东彻底爆开，防空警报狂响，以色列同伊朗正式撕破面，爆发咗自4月以嚟最为惨烈嘅直接对撞。截至发稿时，两国境内嘅轰炸声仍然冇停止。但系咧，与此同时，真正嘅核武噩梦已经喺世界嘅另外一端静静咁展开。下面我哋一齐睇，川普紧盯中东嘅时候，北京喺地下静静咁做乜嘢？画面咧翻到寻晚，以色列嘅战机犹如幽灵一般，突然穿越防线空袭伊朗，目标刀刀见骨，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弹道导弹基地、生产无人机嘅兵工厂，以及伊朗西南部嘅石化厂。以色列驻美国大使毫不避讳咁证实，以军紧第一波，至少拔掉咗伊朗15个战略节点。伊朗咧亦都立刻陷入狂暴状态，深夜多波弹道导弹拖住美舰升空。直扑以色列嘅两大核心军事基地内瓦提姆与特尔诺夫，以色列嘅拦截导弹嘅残骸甚至都越过咗国境，砸喺咗约旦首都安曼附近，引发爆炸。据伊朗反对派媒体报道，以色列袭击伊朗西部嘅赫尔曼沙赫一处嘅地下指挥控制中心嘅时候，多个革命卫队嘅官员喺中心讨论攻击计划嘅时候，被以色列一窝属伊朗嘅细佬胡塞武装已经下场宣布对以色列封锁红海，扬言成个抵抗轴心全面开战。就喺空袭前嘅几个钟头，川普先啱啱劝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唔好报复。表面上睇咧，内塔尼亚胡系违抗咗川普，抢喺协议落地之前先下手为强，尽可能地打掉伊朗嘅武装。但系咧，亦都有观察人士提出，川普同内塔尼亚胡其实系喺度唱双簧。谈判当中，德克兰要求先解冻120亿美元，再嚟倾核问题。但系咧，川普系唔见兔仔唔撒鹰，财长贝森特更加系考虑用伊朗资产帮助波斯湾国家重建。美伊协议而家系卡喺咗钱上，喺呢种情况之下，唔排除川普放任以色列唱黑脸。目前对以色列动手，川普嘅反应系相对冷静嘅。白宫表示，美国到目前为止冇参与呢一次攻击，为美国保留未来终极调停嘅空间。川普要嘅系一份令美国全身而退嘅协议，而唔系将美军拖入泥潭嘅中东热战。就喺中东局势升级嘅同时，瑞典嘅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表咗一份2026年度嘅报告，释放重要警讯：中共快完成核武实战嘅最后拼图啦。报告透露，中共核弹头总数已经飙升到620枚。但系最大嘅问题唔系数量，而系状态。中共打破过去40年分开储存嘅习惯，首次喺和平时期将核弹头装喺导弹上，部分导弹已经系处于大弹值班嘅状态。而中共土基导弹发射井嘅数量已经系超过美国同俄罗斯啦，达到咗775个。共军嘅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亦都正进行近乎连续嘅威慑巡逻。呢几件事叠加埋一齐，中共嘅核武已经系由防御性嘅库存转变成为随时可以揿下按钮嘅实战部署。将呢两件事摆埋一齐睇，美国同伊朗嘅边打边倾，呢、这个正正系北京想要嘅完美掩护。当全球聚焦中东，边个嚟睇实中共嗰个775个静静咁打开嘅核武发射井？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中东嘅乱局系咪中共要拖住美国嘅战略有利呢？欢迎你喺留言区写低你嘅推演，我哋咧嚟睇下边个嘅战略眼光最为独到。
你血压高系唔系经常心情烦闷咧？压力大，中意发嬲咧？中医讲咧呢样嘢叫做肝气郁结，条气唔顺，血压就乱咁飙啦。冇只系会食降压药啊，要先将个肝固好啊，三高代谢补，疏肝解郁结，气顺咗，血压不知不觉就平稳啦。三高代谢补由12种天然成分制成，日日食都冇负担。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点入去咧？结账嘅时候输入我嘅专属折扣码103，可以享受9折优惠。快啲去购买啦！
时隔7年，中共党魁习近平再次访问平壤，
今次夫人彭丽媛仲有蔡奇、王毅亦都陪同佢一齐出访，而呢个亦都系习近平事隔9个月再次同金正恩见面。八号中午，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平壤顺安国际机场，而金正恩呢亦都带住夫人李书主亲自嚟到机场迎接。有专家分析认为，北京今次系希望藉住访问重新拉拢同北韩之间逐渐疏远嘅关系，但系金正恩呢边呢却亦都有另外嘅打算。他希望藉住呢次机会争取更多嘅经济援助，同时亦都为未来可能重启同美国嘅对话提前去积攒一啲筹码。同时喺呢次嘅访问当中，仲有一个细节特别引人关注。喺欢迎嘅场合上，习近平同金正恩嘅大头画像被并列悬挂咗起来。喺北韩能够同金正恩挂像并列嘅，通常系已经去世嘅金日成同金正日。而习近平虽然是父辈的年龄，但是毕竟人仲健在，现在他的画像被拿来跟金正恩并列，亦都被外界讽刺说好像是将习近平放到了跟金日成差不多的状态，感觉非常之不吉利。另外呢，现场仲出现了祝你身体健康之类的祝福语，而北韩过去在类似的场合中经常会使用万岁这样的口号。但是这一次北韩并没有给习近平喊万岁的待遇，因此外界亦都解读说金正恩其实认为自己先至系老大。与此同时，金正恩嘅胞妹金宇正七号喺朝鲜官方报纸《劳动新闻》上发表评论话，朝鲜作为核国家嘅地位系绝对唔容谈判嘅。佢仲强调话，持续加强自卫性嘅核战争威慑力系一项不可逆转嘅最终决定，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咁样我哋可以睇到，中朝之间嘅关系其实一直都好矛盾。一方面双方缺乏真正嘅互信，但是另一方面呢，由于需要面对美国嘅压力，两边又逼不得已去同彼此合作。以前喺川集会之后，中美双方曾经确认实现北韩半岛无核化系共同嘅目标。而金宇正呢一次都批评话，美国嘅一啲官员仲冇从梦中醒过嚟，并且仲指责美方喺度散布虚假资讯。对此呢，有分析认为，表面上睇呢句话系喺驳斥美国，但是值得注意嘅系，北韩半岛无核化其实系中美共同提出嘅目标。分析认为，中共原本最希望睇到嘅局面系北韩唔好拥有核武器，然后中共用自己嘅核武保护伞去保护北韩。咁样一嚟，北京就能够既维持对北韩嘅影响力，又能够避免东北亚嘅局势失控，呢个先至系最符合中共利益嘅安排。但是非常明显，中共并没有达到这个战略目标，因为北韩已经发展出自己的核武器，而且根本就不愿意放弃。所以金宇正今次站出来表态，其实就等于是直接告诉习近平，你来访问我们什么都可以谈，但是北韩半岛无核化这件事就不要再谈了。而这样也再次证明了中朝之间其实一直都缺乏真正的战略互信。北韩绝对不会愿意给北京来主导自己的国家路线，更不可能接受中共干预自己的核武政策。这样观众朋友，你觉得中共到底支不支持北韩半岛无核化？欢迎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另外，其实在北韩前领导人金正日去世之后，外界一直都有一种讲法，就是北京当时曾经想利用金正日的大仔金正男这张牌来防止金正恩上台之后不受控制，甚至倒向西方。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居民周永康在访问平壤期间疑似将这套方案泄露了给金正恩。之后呢，金正恩就开始将内部的亲中势力一个一个地铲除，当中亦包括他的姑丈张承泽。再之后，金正男又在大马遇刺身亡。所以从结果来看，北京原本可能掌握的几张北韩牌几乎都被金正恩一张一张地废了。独立视频人蔡慎坤七号嗰阵喺 X 平台上发文指出，金正恩对中共始终都保持住高度戒备。他认为喺涉及北韩国家安全同未来命运嘅问题上，金正恩甚至比南韩一啲政客仲要更清楚意识到中共可能带嚟嘅战略影响。而呢一点，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亦都曾经有过相当生动嘅描述。蓬佩奥曾经对金正恩讲：中共话俾美方听，如果美国撤走驻韩美军，你会非常高兴。而金正恩在听完这句话之后笑了出来，并且很直接地回答说中国人全部都是骗子。同时更耐人寻味的是，金正恩随后还解释了自己的理由。他表示，美国在南韩驻军实际上是有利于北韩的安全，因为如果美国真的退出了北韩半岛，中共的影响力就会迅速扩大。 到嗰个时候，北韩好可能会失去自己嘅战略自主空间。蔡晨坤表示话，喺金正恩嘅战略认知入面，美国固然系一个长期对手，但是中共同样亦系一个需要警惕嘅大国。亦即系话，北韩喺中美之间真正想追求嘅系一种平衡，而唔系完全倒向其中任何一方。所以金正恩对中共国虽然在一方面有现实利益上的依赖，但在另一方面他亦有非常深层的战略戒心。这样观众朋友，北韩近年来一直都在大幅度地向俄罗斯靠拢。分析认为，习近平今次访问北韩，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想重新取得平衡。这样你觉得习近平这一次最想做到的到底是什么？欢迎留言，也都提醒你紧记按下个钟仔关注我们。接住落嚟呢个消息，正喺台湾炸开锅。国民党副主席郑丽文正在美国访问，名义上系同华府交流，但系六号波士顿侨界晚宴上，同郑丽文同台食饭嘅余国良，却系一个被美国国安智库盯上嘅危险人物。我哋先嚟睇下余国良嘅背景。他的公开身份是波士顿国际传媒咨询公司的创办人，同时挂住新英格兰华人联盟主席和北美杭州同乡会会长的头衔。熟悉地缘政治的人都了解，在美中博弈的灰色地带，这类打着所谓同乡会旗号的社团，向来被美国智库和国安机构认为是中共在海外的统战代理。余国良可不是普通的小角色，他深度卷入波士顿女市长吴理的政治献金案。每日传讯深度调查发现，余国良在幕后透过自己掌控的华人社团网络，帮吴理筹集超过$300万的竞选资金。更为致命的是，调查记者翻出中共的官方记录，余国良根本就是中共统战部旗下机构的官员，他手入面还拿着杭州、广州等至少六个中共地方政府的委托，在美国本土招募人才，而且重点锁定 AI 和高科技专家。招募人才听落是冠冕堂皇的，但是在美中科技战打到你死我活的今日，这个可不是单纯的商业猎头。讲白了，就是在美国政府的眼皮底下，帮中共搭建一条地下技术走私通道，将美国实验室入面最前沿的机密静静地拿来用在共军的导弹和无人机上面。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公开呼吁美国执法机构立刻调查余国良。美国家庭研究会的资深国安研究员、退役宗教马基尼斯更是不客气地定调说，中共统战网络就是北京的间谍机关。了解了这层背景，再回头看郑丽文波士顿晚宴，件事就可怕了。在这种级别的政治出访入面，每一场饭局是随便安排的，主台坐着边个，幕僚都会提前摸底。郑丽文如果不知情，那个是国民党公关的灾难。如果他是知情的，却依然要入座，他到底是跟美国侨界交流，定是还是跟中共的海外白手套对话呢？台湾基进党秘书长吴恩岱揭穿真相，说郑丽文大言不惭地说国民党要为两岸和台美搭桥，但是看这个同台的阵仗，国民党恐怕不是为了保护台湾，而是搭桥等中共的影响力长驱直入，没人会帮强盗收一条直通自家的路。台湾现在最需要的是有人站在桥头把关。将时间逐拉长，郑丽文这一次会面的危险系数会进一步飙升。最近不断地传出北京意图扶植郑丽文参选2028年的台湾总统。民进党立委林俊宪更直言，2028年蓝营可能会上演郑丽文和台中市长卢秀燕的内部角力。林俊宪警告，面对郑丽文这种对手要小心，因为他不按牌理出牌，为了往上爬，哪个都可以出卖，甚至随时会转换立场。这样观众朋友是怎样看待郑丽文这趟波士顿之行呢？如果他真是代表国民党出战 2028, 他口中那座桥会将台湾带到哪里去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推演，我们一起来讨论。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现在中东局势再度升级，6月7号晚星期日，伊朗和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10多枚导弹， 咁啊，伊朗俾出嘅理由当然就系因为话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嘅呢种侵略行为，然后要做出还击，以军就宣布随后就对伊朗展开咗报复空袭。从八号嘅清晨，以色列袭击咗伊朗嘅伊斯法罕之后，当地时间嘅11:45左右，嗰个我哋睇到伊斯法罕再次传出爆炸声。而根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嘅报道显示，截至到今日中午嘅时候，以军已经喺伊朗境内实施咗两轮空袭，而且成功摧毁咗伊朗西部同中部7处地点嘅多套防空系统，将佢哋完全彻底摧毁晒。假过之后，又再次去空袭咗伊朗西南部叫位于马赫沙赫尔石化综合体内嘅嗰3间大型工厂。而且最新嘅短片显示，以军喺空袭后，现场出现咗2次连环爆炸，显示炸中嘅应该系弹药库或者系导弹发射装置。爆炸之后再引发咗其他爆炸。另外，以色列军方方面表示，预计要同伊朗继续进行交火至少几日时间。可能唔系要打一场打完就走嘅战役，并且做好咗可能要全面恢复战争嘅准备，而且以军正准备大规模预备役动员。另外，根据以色列陆军电台嘅消息显示，根据我哋睇到系以色列国防军向军事记者嘅通报，系从7号晚上以嚟，伊朗其实总共向以色列方面发射咗22到24枚导弹，胡塞武装方面亦都发射咗2枚。而美军有协助拦截行动呢、这个讲法，而家有啲唔太一样。有人话美军系完全冇参与，系以色列单独行动噶。但系我哋睇到今日以色列方面有澄清话，美国有全面协调，所以点样协调法目前仲未知道。另外，耶路撒冷同埋以色列南部嘅多个城市都响起咗防空警报，而以色列媒体咧随后亦都报道话，所有来袭嘅导弹都被成功拦截。以色列咧急救组织叫做红色大围盾，通报显示目前暂时系冇收到任何人员伤亡报告。其实我哋亦都睇到，川普总统喺星期日嘅晚上有 po 文话，双方而家都冇，即系包括伊朗，唔系对以色列进行咗袭击咩？冇造成人员伤亡。而另一边，伊朗亦都公开咗伊斯兰革命卫队嘅短片，公文入边指出呢个系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嘅埃马德等等呢啲中程弹道导弹嘅短片。而胡塞武装方面亦都喺八号今日表示，向以色列中部瓦法地区嘅敏感目标发射咗导弹，所谓实现咗佢哋嘅预定目标。而且唔单止宣布要全面封锁红海上嘅所有以色列海上交通，并且声称升级行动将会招致升级嘅回应。另外咧，喺当地时间亦都系八号，伊拉克嘅民兵组织叫做伊斯兰抵抗组织，亦都宣布将会参与针对以色列嘅军事行动，非常有意思。戏剧性嘅一面系，当所有人都以为要严重升级，结果喺以色列疯狂报复后，伊朗突然宣布话喺一连串导弹袭击后将会结束针对以色列嘅最新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咧就先宣布话我停手啦。然后虽然停手，但系伊朗方面仲系喺度警告呢个以色列如果再有任何嘅侵略或者敌对行为，特别系包括喺呢个黎巴嫩发动袭击嘅话，我哋会回应。另外，今日八号一大早，川普总统再次喺呢个佢嘅 Truth Social 上发文话，以色列同伊朗必须要立即停止交火，然后咧，随后咧又再次发帖话，呢个以色列同伊朗方面都希望立即停火啊。关于呢个和平嘅最终谈判正进行当中，但系好可能因为一啲无知同埋愚蠢而受阻。然后喺达成最终协议之前咧，海上封锁将会继续有效，事态应该会有迅速嘅进展。咁样我哋睇到今日伊朗总统亦都有表态，佢话绝对唔会屈服于任何威胁。伊朗政权会利用外交同国防两大支柱，既冇放弃战场，亦都冇放弃谈判桌。而家谈判仍然系喺度进行紧。最后有一名以色列嘅高级官员向媒体透露，系回应翻川普总统嘅要求。咁样以色列对伊朗嘅空袭已经系暂时停止咗。不过对黎巴嫩南部嘅军事行动仍然全力咁推行紧。如果真主党针对以色列平民嘅攻击一直都唔肯停止嘅话，以色列将会对达西耶地区发动大规模攻击。 而我哋睇到喺伊朗宣布呢个停止对以色列袭击几分钟后，以色列北部就拉响咗警报，乜嘢意思？系咪真主党导弹或者又嚟袭击啦？随后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再次发动咗空袭，完全无视伊朗警告。然后咧，随住呢个以色列喺打击黎巴嫩南部开始之后，咁样伊朗方面系再次宣布关闭领空，似乎喺度预示住伊朗可能会再次对以色列采取行动。咁样睇到以色列叫做媒体嘅引述安全消息人士嘅话讲，伊朗方面系因为担心以色列会发动空袭而关闭咗领空，而以色列咧仲未宣布最新一轮行动结束之前，唔系因为川普总统劝说，目前只系暂停。嗰边消息人士仲表示话咧，伊朗最近一轮嘅呢种密集导弹袭击，表明佢嘅能力仲未恢复。而且咧，目前以军喺贝鲁特达西耶地区嘅行动冇受到限制。以色列已经打咗呢个真主党，继续喺度打。伊朗有冇行动？伊朗而家只系喺度威胁，话呢个如果以色列喺黎巴嫩南部行动唔停，咁样伊朗会采取更强行动。目前仲未行动，只系口头威胁。另外，我哋睇到今日嘅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咧，亦都发表咗一个正式声明。佢话以色列暂停对伊朗开火，而且已经话咗俾川普总统听啦。以色列方面系完全有自卫权嘅。如果伊朗再次发动攻击，我哋将会强力回击。伊朗意图用导弹嚟攻击我哋。如果我哋冇及时采取行动嘅话，今日我哋将唔会喺呢度。我哋对黎巴嫩真主党嘅军事行动仲未结束。如果再犯错，我哋将以压倒性力量作出回应。呢点令我想起卢比奥讲过嘅，只有愚蠢嘅国家先至会喺被袭击时唔还击。我哋睇到呢次以色列系好好咁俾呢个伊朗上咗一课。佢上星期啱啱打完呢个科威特，几开心嘅，冇人还击佢。佢以为佢得手咗呢次就去惹一下以色列，结果川普总统寻晚其实确实有试图要阻止。话即刻致电呢个内塔尼亚胡啦，唔好还击伊朗，但以色列系冇应川普总统要求，果断对伊朗实施咗打击行动。另外，我哋睇到根据 CNN 嘅报道显示咧，川普总统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系喺唔够24钟头内有2次通话，亦都系积极咁调停紧呢个事情啊。川普总统嗰个美国官员咧就透露话咧。川普系喺当地时间7号第一次通话当中，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对伊朗发动报复性袭击。到咗8号，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嘅军事行动之前，双方系有过一个再次嘅通话，具体内容外界仲未清楚。另外喺星期日播出嘅呢个 NBC 嘅采访当中，川普总统表示咗佢冇计划要从中东地区撤军，而且强调话美军会一直坚守喺嗰度，直到完成任务为止。而且咧，佢明确咁表示吓，就系喺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之前，唔会先解冻伊朗嘅资产，亦都唔会解除任何嘅制裁。咁样呢个讲法已经推翻咗星期六日传出消息，当时由沙地媒体率先报道，话据外交消息唔系星期六日呢个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到伊朗传达美国消息咩？当时就系话美国同意放宽制裁嘅消息啦，但系川普总统我哋睇到亲自否认咗，话喺达成协议之前唔可能放宽制裁，或者系解冻伊朗嘅被冻结嘅资金咯。另外咧，我哋睇到开源资讯喺8号分享短片显示，有一艘邮轮系喺亚曼海岸嘅52英里处同一艘无人船相撞之后起火啦。当时咧，呢艘邮轮系试图要绕过伊朗当局通过海峡，嗰样估计呢个无人艇估计就系伊朗方面放出嚟嘅咯。另外咧，欧盟嘅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喺今日8号表示。欧盟星期一已经批准咗对参与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嘅伊朗个人同实体实施制裁。咁我呢个亦都欧盟首用新航行自由制裁机制，并警告地区唔应该再次嘅升级。另外，卡拉斯亦都系喺 X 平台上发帖指出啦，佢话呢个伊朗嘅无人机喺持续嘅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嘅海上交通，而欧盟各国部长已经明确表示咗伊朗嘅行为系唔可以接受嘅。另外，我哋睇到彭博社今朝有份最新报道指出，就系英国同法国方面已经准备好要执行扫雷嘅任务，而且欧盟领导人将会喺7国集团峰会上寻求川普总统嘅批准。
而且咧，相关嘅呢个部署工作将会喺在伊朗问题达成协议之后正式进行。另外，我哋睇到根据伊朗国际媒体所获得嘅消息显示，从呢个星期日，亦即系7号晚上以嚟，伊朗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同伊朗嘅官员之间嘅沟通中断咗。另外咧，有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啊，话呢轮针对呢个以色列嘅导弹袭击，好可能并冇同最高领袖办公室进行协调。所以就系话，伊朗革命卫队对呢个以色列袭击贝鲁特南部郊区嘅反应，似乎系过于迅猛啦。然后咧，唔似系喺同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交换完呢个资讯之后整出嚟嘅。另外咧，而家仲有传言话啦，就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嘅最高指挥官瓦西迪喺今日以色列嘅报复反击轰炸当中，可能已经被击毙。而瓦西迪咧喺今年3月份嘅时候，就系佢策划将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列为呢个叫伊朗傀儡最高领袖，而佢自己系就系呢个实际控制人。但系稍后亦都有推文显示话，呢个据伊朗方面消息来源表示话，呢个瓦西迪可能已经丧生咗，但系目前未见官方以色列官方或者系呢个伊朗方面有正式消息，仲未确认咯。但系咧，喺呢个瓦西迪身亡嘅消息传开之后，又传出伊朗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可能亦都系被以色列导弹袭击身亡嘅消息啦。因为前面啱啱提到佢唔系已经系同呢个官员们断开咗联系，即系有失联嘅状态。所以而家目前呢两个消息咧都要等官方嘅一个证实，但系分享俾大家，因为而家网上大家都在讨论呢个消息。另外，我哋仲可以睇到咧，喺以色列嘅最新一波空袭当中，位于德克兰西部嘅伊斯兰革命卫队沙希德达斯特瓦雷训练营系遭受咗袭击。根据目前传出嘅消息显示，至少有50名嘅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喺呢次行动入面被消灭。而目前咧，根据喺伊朗伊斯坦姆通讯社嘅呢个报道显示，而家喺伊朗境内嘅所有航班都已经取消咗，要直到另行通知。
跟住落嚟嘅呢一条消息，请所有住喺西太平洋沿岸嘅观众朋友绷紧神经，因为地球板块嘅死神拉链可能正在我哋脚底被强行拉开，呢场系随时会波及我哋安全嘅危机。当地时间8号一早，菲律宾南部嘅文达那俄岛外海发生咗强震，震源深度系63公里，属于浅层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最终定为规模7.8级，印尼地质单位甚至一度测到规模8.2级嘅末日级数据。无论是哪个数字，这个都是菲律宾近年来最明显的地震。紧随其后，印尼的北苏拉威西省东北海域发生了5.7级地震。菲律宾目前至少有1人丧生，4人受伤，数字仍然在持续验证紧。地震发生的时候正是菲律宾当日开学第一日，各间学校还在举行升旗礼。从社交媒体传出的画面可见，上一秒师生还在操场，下一秒就惊慌四散。达沃省的马塔纳奥国中整栋3层楼瞬间被夷为平地，好彩当时学生还没入晒教室，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在距离震央最近的将军市，一栋购物中心在剧烈摇晃之中整栋倒塌。画面外可以听到目击者歇斯底里的尖叫。天啊，真是冧档啦。将军市的国际机场已经全面瘫痪，暂停起降。菲律宾官方证实，基础设施出现了不可逆转的严重损坏。沙兰加尼省阿拉贝尔镇的警长安切塔面对镜头时说，这次是我们经历过最强的地震。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主震之后不够1.5个小时，同一片海域记录到至少16次余震，其中5级以上余震连续6次，最大一次是6.5级。菲律宾火山及地震研究所明确警告，余震仲会持续，受损建筑的危险仲没有解除。我们将地图拉开，这次强震是踩在一个地质学和地缘政治的双重诅咒之地，哥打巴托海沟。1976年8月，这条海沟发生了8.1级莫洛湾大地震，海啸超过15米，抹平了菲律宾沿岸，吞噬了至少8000人。今日这次强震的震源和莫洛湾大地震几乎是重叠的，这个不单只是海啸的问题。哥打巴托海沟所在的海域叫做西里伯斯海， 呢度附近有全球海底大动脉铺设住连接东南亚和西太平洋的关键海底通讯电缆。而且一旦台海或者南海爆发冲突，美军和共军的舰艇为了避开水浅兼布满监听网的南海，都会选择行西里伯斯海这条深水通道，直接进入印度洋。这片海域就是美军防堵中共的突围的战略后院。接住落嚟嘅呢片海域嘅动静，将会有民生、经济、政治以及军事全方位影响。目前菲律宾多处检测到海啸，最高纪录达到 1.4 米。日本对沿海十个县发表海啸预警，预计高度将会达到1米。印尼多地监测到轻微嘅海啸波。跟住落嚟呢一阵会就此结束，仲系会重演噩梦。未来48钟头系关键嘅观察窗口期。
陪大家关注时事，挨夜睇热点。主播嘅眼睛咧，到晚黑咧，亦都系又干又结嘅。同大家透露一个冇咁攰嘅秘密啊！我而家唔单止系补叶黄素，更加系日日食呢一款润眼补。佢同传统产品唔同，走嘅系先润泽再补营养嘅科学逻辑，先帮呢对眼睛咧清热生津，再锁住水润，成晚及住个屏幕咁耐，一样咁舒服有精神，照顾好自己双眼。快啲点击置顶留言里边健康520嘅链接啦！而家就去购买。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